近的读经的进度哈，特别就想到启示录，让我们看见天就开了，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的时候呢，我们直接跟我们的神能够连上关系，能直接面对我们上帝的时候，就直接从他的宝座那边源源不断的就有能力，就有同在，就有安慰啊，也有各样不同的恩典就从他宝座上面下来。所以我觉得很感谢神哈，我们回来我就觉得说，好像这一两个礼拜，一开始的时候就搞不太清楚状况，也不是说不上来，好像也不是时差，因为好像也没有特别的累或者怎么样，但是整个你会发现说，整个人就是不太好像浮在半空中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可能太久没有出国还是怎么样，然后我就发现说，回来以后呢，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尤其我们最近在看启示录，我就发现上帝的恩典真的就帮助我们哈，能够跨过很多的所谓灵里面的一些起起伏伏的低潮，好，然后让我们能够再进一步看见上帝就在我们的当中。好，那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经文呢，是在路加福音。好，我们来打开圣经哈，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第16章。我们今天要讲一件事情哈，讲到一个故事啊，这圣经上面大家可能也都听过，讲到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故事哈。不义的管家，那这段经文呢，其实也是蛮好像容易让人误会的啊。啊，我们大家一同慢慢的练哈神的话，路加福音第16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就念到第9节。好，我们大家一同来念，来。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呢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了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好，我们大家一同来祷告，我们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这段经文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好，让我们不要误解了上帝的意思。好，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好吧，让神自己来对我们来说话。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告诉我们说要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是我们都是来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人，求主照你的应许，今天将你自己的话，将你自己的灵，将你自己的光，就充满照亮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心被打开，看见我们在这世上当做什么。主啊，求你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们都来向你，向我们来说话，让我们真的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在哪里，来帮助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子感恩祷告，都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人的眼目第一个会看到说，哎呦，这是一个不义的管家，这个人好像在主人的眼中是一个算是一个恶徒啊。我们发现他第一件事情所做的就是他浪费主人的财物。如果你有一个管家，或者是你有一个雇来的人，如果很不忠心，或者是在你家里面就是浪费你的财物，你的心里一定是非常的恨他。好，我们昨天有一个朋友就到我们家来，然后他就在分享说，他们的家里面雇了一个从印尼来的一个佣人，然后他就讲了一大堆那个佣人的恶事、恶行、恶状给我们听啊。然后呢，然后我们就听了就很傻眼了，哇，是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就觉得，跟这个主人就一起的觉得说，哎呀，怎么会碰上这么糟糕的一个好像服侍的人在他们的家里面，所以那个主人的心就非常的气愤了。那我们发现说，这个故事里面就提到，这个管家在主人的眼中呢是一个挥霍的人，是一个浪费的人。然后呢，当这个主人决定了听到这些事以后，他决定了要把他裁，我们今天叫 fire， 对不对？把他 fire 掉哈。那要有这个要让他走路啊，所以说他听到了这件事情以后呢，马上就做了很多这个另外一件事情了。这个事情让这个主人就是更痛心的事情。好，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把欠他主人财物的，圣经上面讲不是叫两个啊，是什么？一个一个的都叫来，一个一个的叫来，表示很多人欠他主人，这主人可能很有钱，欠的全部都叫来，然后呢就问他，一个一个的问啊，你欠多少？然后他说啊，欠这个100篓油。他说赶快坐下写50，不是说慢慢坐下，说什么？你赶快坐下写50。我说这个仆人讨不讨厌？然后呢又讲到说你欠多少？他说欠100担麦子，你把它改，你就改成80担就好了。哦，就好像这个仆人呢，就是在临走之前呢，在给这个主人，我说他是叫第二次伤害，不只是偷，前面是挥霍浪费，后面呢再把他再截一段，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自己的利益，好叫他离开了这个工作以后呢，有人可以去接待他，因为他是一个帮曾经用恶的方法哈，能够帮助他。那但是呢，还是我们算是有恩惠的人，还是稍微可以对他是不是好一点？好，所以他在为着后面的事情在做准备，啊，然后他就想到，而且我们看见这个人呢，从外表来看啊，第一个呢，他是一个没有力量的人，而我们会或许说他是一个不愿意吃苦的人，因为他说我被辞掉以后呢，我做什么？第一件他说我去锄地吗？没有力量，啊，没有力量，那我就说连我都有力量，为什么他会没有力量？我们这瘦的人都有力量，嗯，我们也可以在后面种点菜，是不是可以卖啊？那我们都可以做啊，为什么他不要？很可能。是他不愿意，因为做管家不是很好，都是别人在做，现在怎么可以降杯啊，变成自己在锄地呢？不要。那第二件事情呢，讨饭，他说怎么样？怕羞，所以也是拉不下面子啊。我记得有一次在2001年，我印象中很深刻，那个时候我每天上班就经过我们的那个 New Peters 的市政府前面，那一阵子2001年是非常的，就是经济是非常的糟糕的那一年，很多人失业。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个中年男子啊，虽然穿着西装笔挺，他就站在那个 New Peters 前面那个就是那个大道上面啊，那个 Calaveras 那个大道上面，他就站在那边，身上挂一个牌子，他 will work for a position MBA， will work for a position 100K or more， 就挂一个牌子在那边，西装笔挺了。我就看每天来这边报道哈，我说哎，这个人蛮有创意的，他也不怕什么面子的问题，都不怕，就是站在那边。所以这样子的人呢，他也许可以熬得过这个经济的风暴，然后呢熬一阵，看一阵以后就不见了。之前呢会有看见有人来跟他讲话，哎，后来就不见了，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就真的找到了工作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说他拉不下面子，这个管家是一个也不是一个很 flexible 的人，所以就发现说，在他的身上呢，有许许多多在人从道德的角度来看是非常失败的一个人。可是到后面呢，他做的事情居然在耶稣的口里成为一个聪明。所以我们今天呢，当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真的要放亮，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把这个一切的道德上面的这些所谓的不义，或者是道德上面的错误，我们先摆开。我们要抓，就是抓这个比喻本身所代表的它真正的精髓，它的精神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把那个东西抓出来。所以他为什么被耶稣基督肯定，或者被他所称赞呢？因为呢，他聪明，他是为了永存的房屋、永存的帐幕、永存的，表示就是一个永恒。他在工作的时候还有一点点工作，就是最后已经要他这个就是要他走路的之前呢，他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他就努力的来经营，为着他身后，为着他以后的事情来经营，好叫他能够在后面的时候不需要那么的痛苦。所以这是耶稣把这个比喻里面抓出来，能够让我们来思想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为着永恒，他是非常的认真，他为着永恒的事情，他是非常的投入，而且非常的积极。我就很喜欢他讲到说，快坐下哈，写五十啊，你赶快哈，因为呢，可能我马上就要明天就要被交代了。我觉得这个主人也是对他很有恩典的。你知道我们在矽谷常常听见的就是说 lay off 来的时候，有没有？大家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第一件事情呢，你早上进了办公室以后，所有的电脑怎么样？进不去，你没办法 log in， 你做不了任何事情。然后呢，马上就是开会，对不对？开完会来呢，就有人拿到那个通知啊，他被解雇了。然后呢，就会让你当天就走路啊。有的呢，更甚至会派一些的那个叫做什么，警卫哈，就跟着你收东西，然后就看着你，请你带着你这样出去。所以呢，你连在里面这个，如果有人欠你老板的钱呢，你叫他改一改啊，你连那个机会都没有啊。这个呢，他是有点机会，所以他就快，赶快，表示他对他的永恒呢有一个迫切性，为他要来将要面对的事情，他有一个非常急迫的一个感觉。他说他知道要赶快做，不然的话呢，时间过去就没有了。所以在这个不义的管家的身上呢，有两件事情我们看到是非常的一个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事情啊，值得我们眼睛打开来看。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对后面的事情、对永恒的事情的一个执着、一个认真，他用尽各样的资源，他所能用的他都用，为的是来有一个好的一个后面的事情，一个永恒的事情。再来呢，就是他的一个把握时间，他一个积极性。所以这就是这个经文本身呢最重要的耶稣要我们看见在这里面所带出来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今天活在2009年哈，时间过得很快。2009年，当我们回台湾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真的，我们已经快50岁的人。然后呢，我们10年见一次，那再见2次，我们就70了嘛。人生说是这个摩西说啊，这个人的寿数是70岁啊，差不多啦。这一生就到了，所以好像我们就开始对这个永恒呢，就更有一点的感觉啊，感觉好像这个生命是短暂的。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永恒当中呢，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要来怎么样来为我们身后的事情来预备？借着这个经文呢，其实让我们真的看到，其实这个神哈，在圣经里面也特别的讲，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我们每个他的儿女，都有一个上好的一个安排，就是跟他在荣耀里面，永永远远要接我们在荣耀里面，跟他一起享受，跟他一起坐席，跟他一起坐王。所以有很多很多很美丽的事情要在那个地方发生。可是呢，我们却在现实的环境，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却发现许许多多的劳苦愁烦。而且我们不只是一般人跳不开，连很多很多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会落在那样子的一个好像失望跟一个沮丧，好像没有未来的一个环境当中。我常常觉得说很奇怪，当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就发现这么荣耀的神坐在宝座上，可是呢，当我们眼睛一张开一看见地上的事情，我们马上又跌回来，从天上很快就跌在地下，跌得很重了。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呀，好像还不是那么的美丽啊，有很多的人的问题，有很多财务的问题，健康的问题，有很多是夫妻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很多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我们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然后我们的眼目就专注在这些问题上面，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失去了神所要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喜乐，神所应许的是天上的，我们就忘掉了。所以那个图画就常常的从我们的脑海当中就不见了，一个天上敬拜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光景。所以这是我们在一个 基督徒的一个生活当中，我觉得我们真的是需要把一个永恒常常的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19节，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啊，只在今生有指望啊，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如果我们靠着基督，我们只在今生有盼望的话，我们就比不信的人还可怜。因为你看，你每天要读经、要祷告啊、灵修，然后呢，你也不能乱发脾气。啊、哦，你还要十一奉献，啊、你还要礼拜天要做礼拜，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服事，许许多多的东西，然后很多的事情你想做都不能做，对不对？哦，那很痛苦啊。那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些挣扎，该做的事情呢做不到，不该做的呢，就是我肉体做的，不是我做的哈、啊，就是这样做出来了。Anyway， 所以说很多的，好像很多的捆绑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那我们就比众人就更可怜了，因为大家都可以欢欢喜喜的度日。好像没有任何的枷锁，但是为什么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发现说反而有时候甚至变得好像更不快乐？这就是我们 miss 掉神所要给我们看见的那个图画，就是一个永恒的图画，一个天上的东西。所以当我在思想这个经文的时候呢，传道书的话就进来了。传道书第3章第10节，好，第十一节我们来看，好，在这边，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10节11节，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这是所罗门他用一个非常智慧的话写下来的 一段文字。他讲到说，我见是神啊，叫世人劳苦，叫他们在其中受精炼。好像我们每一个生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真的是充满了很多很多的不愿意。我不知道你的生活有没有很多不愿意。当我清早起来眼睛一打开的时候，我第一个不愿意又要起床了，对不对？然后呢梳洗一下呢，第二个不愿意又来了，我要去运动，要去跑步，因为听说不运动的话你的身体会变得很差，那我们就要去运动。所以为了呢能够活久一点啊，让我们的这个配偶们不要太早变寡妇啊，变什么，那我们就要努力的去运动我们的身体，好不好？运动很累的，你每天要运动，那就真的很累啊，是个重担啊。所以我们就充满了不愿意的心，但是还是去做了啊，我们就是这样。然后呢我们就一天下来，我们就发现许许多多的勉强，许许多多的不愿意，许许多多的好像做出是凭着我的努力在做。然后你就发现这个日子为什么要这样呢？我们就发现说，好像为什么这不是我这样，我周围的人也是这样。然后呢你就发现不止我周围的朋友是这样，我的妈妈我的爸爸他们也曾经是这样。然后你就发现说不止他们这样，我低头一看我的孩子也是这样，他们每天起来也不愿意，因为他们要写功课就不愿意哈，很多的不愿意。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劳苦愁烦，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不愿意。那我们就每一天在这个当中，好像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存不变，好像我们就在这里面经历一些每一天的一个挑战，每一天的好像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不快乐，或者是一些的沮丧，很多的不愿意。好，在这当中那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有什么意思？一代又来一代又过去。所以呢传道书他们后面他就讲到说，生有时死有时，对不对？三章二节到四节，他说栽种有时，拔出有时，好，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呢，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很多都是对比的。那时候很好，有时候又很糟糕。那为什么不综合一下？干脆都不要，真无聊哈！一下又很好，一下好像这个生活就是这样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在这个当中呢，在做什么？在做什么？为什么你看那个花，看那个果子，每一年春天的时候它就开花，夏天就结果，冬天就凋谢，明年呢又一样，后年呢又一样？我觉得它累不累？看着他我觉得其实也蛮累啊，就是一年一年就是这样，有什么意义？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从这个现实来观察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人的，我们所有的动物界的，我们就发现，或者是所有的生物，所有的树木花草，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都没有意义，都没有意义。除非我们能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 那就有意义，那你整个眼睛就打开了。所以我们回到第十节第十一节的三章啊，传道书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呢，神叫世人劳苦，在其中怎么样受精炼。什么叫做受精炼？就是说我们遇见很多的劳苦，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会发现，我们慢慢成熟了，我们慢慢成长了，我们慢慢懂了。很多的时候呢，你做一次两次，你经过一次两次都不够，就很多的经历以后你慢慢就成熟了。所以借着很多现实上面的一些挑战，跟现实上面的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情呢，你会发现居然你的生命跟你的性情慢慢慢慢的被精炼，被 refine， 被熬炼，然后呢就更成熟一些。所以这是神要我们经历的，是要我们长大成熟，而且呢在永恒里面是有位置的。所以你会发现说，他这边讲到说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好，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永生他原来的意思是什么？这边讲了永远，就是把一个永远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如果没有一个永远的心呢，你真的不知道上帝在做什么。好，这个然而呢，他希伯来文原文呢就是无此 without this， 没有这个的。所以你仔细来念，神将永远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没有这个永远的话呢，神至始至终的作为我们是不能参透的。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怎么会这样发生，有的时候很好，有的时候就很糟糕，甚至有一些你觉得不应该这么糟糕，它是比那还要糟糕。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在这当中就不能够理解，然后就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被好像一个环境所一直磨到最后呢，哎，有一件事情居然我们变得比较懂得怎么去跟神建立更深的关系，我们懂得怎么去依靠神来解决，或者是来面对，或者是来超越我们所受到的各样的痛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传道书一直在讲，他一开始就讲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都是没有。但是呢我们看见神以后呢，所有的虚空就变成有意义。这是传道书所要告诉我们的，好像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但是当你到日光之上的时候，你看见了上帝，你就发现一切都有意义。因为呢这一生的学习，我常常比喻他说就像一个学校，好像呢我们进一个学校里面，我们会读很多很多不同的功课，我们会写很多的作业，甚至考试，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学习，很多是我们不愿意学的。但是就在这个学习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毕业呢，我们就要一展宏图，对不对？我们就要开始人生的这个梦想就要实现了。从出了学校以后，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业的崭露头角？我们就开始，我们是有梦的，我们是有一个盼望的。所以在那个学校里面呢，你就发现是有意义的。可是今天如果这个学校呢，他跟你讲你毕了业以后，每个人就不准工作，然后呢进入一个休止状态，那你会觉得在这个学校里面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你根本就觉得很无聊，为什么会进到这样的学校？所以呢当我们在学习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很多的环境来了，是要帮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手在所有的事情上面，包含我们的人际关系，包含我们的经济，我们的财务，我们的所有的家庭都在神的手上，为的是要来建立我们这个人，让我们能够跟神更 close。透过这个关系，我们懂得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旨意，有什么心意，我们也才懂得怎么样靠着他能够得胜，靠着他能够跟他建立更深的关系，以后面对任何的，比如说以后要做王，你怎么做？我们现在真的不敢想象要我们去管理什么吗？我真的不敢想象。但是呢，到时候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神的智慧，就是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他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权柄，我们懂得，我们进在他的里面，我们就懂得怎么来做。所以这个我们要住在基督里面，我们要进到基督里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过程。所以就是没有这个呢，我们就不能够参透到底这个世上的事情在做什么。我前天我读一本书啊，那个书很好看，我一小时就把它看完了，很好看的一本书。它是讲到一个金圣坤，一个牧师，韩国那个教会现在是很兴旺的一个教会啊。那金星会我们回台湾以后，他们都在推啊两亿双亿的教会啊，就是这个金牧师他看见，然后就 share 给大家，然后就在讲到他，我看到书里面呢， 就很好看，你看，看到中间有一段话呢，突然我的就是眼睛就打开，我就停住了，停住了。他这边就讲一句话，他说：“
有人问他，
人可以改变吗？哦，人可以改变吗？”他听见这个问题以后呢，他很 shock， 他说他就在讲说，我们做门徒信念不就是改变人吗？你问我们说人能改变吗？好像打一个嘴巴一样啊，人能改变吗？好像大家都停一下想一下，人能改变吗？然后他的回应就是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改变，但是呢，问题是你要改变什么？你要改变什么？所以他接下来讲了一段文字，我觉得真棒。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的焦点呢，不是改变人的品格，我们的焦点是改变人的价值观。如果一个人他改变了他的价值观，他看见了他生命的价值以后，整个人你不用去教他，他自己就会凭着他里面的那个驱动力，他会做出来许多你要要求他都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一个价值观的改变，就是看见我们今天的事情跟永恒这一个比较，你会发现说，如果你把永恒戴上永恒的眼镜，我们来看今生的事情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事情你很容易就 let go 了，你很容易就过去了，而且你很容易你就知道他在干什么，你不会那么的着急，你也不会那么的沮丧，因为你知道一切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上。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需要有的一个操练。很多的事情呢，我们真的好像就是好像在学校学习考试呢，就是要读书，然后呢你考坏了，那你就下次再考好一点，就是也不会那么的沮丧啊，那么的难过啊，就好像对很多的事情你都抓得很紧啊。我觉得可以轻松一点，我觉得神给我们的人生是可以是一个很喜乐很轻松的人生，不需要抓那么的紧。我觉得我们这个会有人啊，会有两种状况。第一种状况呢，就是他太松了，他根本不 care。你有没有看过那种叫做吊儿郎当的人？好，他根本就无所谓，人际关系好，差无所谓，被人家骂无所谓。好，反正对着这个世界呢，就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态度，什么样可好可坏，可有可无，无所谓。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孩子们，有时候不小心就是那个样子。那我们就发现说，这样子的人，其实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成熟的基督徒来讲，比较这个算比较少一点。我们比较多的面对的状况是倒过来的那个极端。我们这什么事情都抓得很紧，我们都要完美，我们的孩子要完美，我的财务要完美，我们的身体要完美，我们的夫妻关系要完美，我的太太我的先生要完美，我的孩子要完美，我们就是用完美的角度来看，他没有做到，他不够，就是会抓得很紧。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就陷住了，好像呢我们就把这个人生就当做这个 the end，我们把整个人生的所有的事情看成 the end， 没有看到说这是一个过程，可能很好，也可能很糟，但是都是一个过程，好像在学校考试一样，有时考得你考得好，有时你考得差，但是呢，重点是你慢慢的在学习，你成长，你一个年级毕业，你最后得到了一个学位，你学到了，这个是最重要。所以这当中你会经过很多很多的不乐意，或者很多很多的难过、沮丧，很多的这种 frustration。但是当我们的目标我们知道是在永恒，你就会把这个现实当中很多的事情你就可以放得下来。我就发现很多的时候啊，那个有时候也是看见尤其一些父母亲看孩子，我真的觉得轻松一点，不需要那么的就是好像很那个哈，这不知道怎么来讲哈，因为这个不是你的孩子，你也没办法讲什么。好，那不，人家有时候也不小心会讲我，也是这样哈。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盲点了，就是但是我们知道，上帝让我们看见这是一个过程，生命是一个过程。重要的是透过这个过程，透过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我们要建立跟神的关系。我再讲一次，透过各种不同的关系，包含我们的人际关系，包含我们跟物的关系，跟自己的关系，透过各种不同在地下的关系，我们要来build up， 我们要来 enrich， 我们要来建立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的生命都跟耶稣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所以他愿意把天上那最好的要赐给我们，跟我们建立一个 fellowship 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有这个图画摆在我们的心里面，你就发现说其实真的没有什么好在乎的，很容易就可以放掉。我们在默想 这个整件事情整个这样子的一个事实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一件事情。我说我们许许多多关系，尤其中国人特别讲到喜欢讲的关系，就是五伦。大家有没有听过五伦？好，大家知道吗？什么是五伦？第一个是什么？君臣的关系。第二个呢？父子的关系。第三个呢？夫妻。好，第四个呢？这比较难了，兄弟。好，兄弟。第五个呢？朋友。哎，父子，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关系。然后在默想的时候，我说：“哎呀，上帝有够伟大！我不知道是中国人有大伟大发明五伦，还是上帝伟大发明了所有的东西都在五伦里面看见。因为呢，当我去仔细思想的时候呢，我发现这五伦里面全部有上帝的影子，全部。这五伦，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很多人有不同的角度来描述。有的人说他像我们的父亲，有的人说他像我们的主，有的人说他像我们的朋友，有的人说他像我们的爱人，他像我们的亲人。”全部，我就发现神在全部的关系里面他都用上，就要来表明，要来学习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好比说我们讲到君臣的关系，对不对？我们是一个好像一个臣子，好像一个 servant， 一个服侍主的人，服侍国王，服侍一个君王的一个人。他要我们的什么？忠心。我们怎么服侍君王？我们怎么服侍上帝？所以服侍，你面对君王的时候 actually 你就在学习怎么样来服侍上帝。这是神给我们看见，透过人际的关系我们能够学习跟神有更深的关系。这是一个，他说什么？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他说你们做仆人的，第六章第五节，以弗所书，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什么？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谁一样？基督一般。就是我们面对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人间的君臣的关系，或者我们的 master 跟 slave 之间的关系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好像看见是主。第二个关系是什么？父子关系。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他说什么？12章第9节，哈，他说我们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年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胜吗？看到没有？神给我们一个父亲，让我们来学习什么？怎么样来敬重他，怎么样来爱他。然后呢，他也透过父亲来给我们一个恩典，来认识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好像一个为父心肠的上帝。好，所以罗马书第8章第15节，他特别讲到，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你们所受的是什么？儿子的心，是一个儿子的心。所以呢，我们心里面可以呼叫什么？阿爸父。好像他是一个可以安慰我们，他 understand 我们，他能够 cover 我们，好像我们的一个保护，也是我们一个 provider， 是一个父的一个角色，是我们的爸爸。我们地上都有爸爸，所以他就摆下了一个爸爸，就让我们认识，透过爸爸我们就认识了我们天上的这个爸爸。如果我们地下都没有爸爸的话，今天你要认识我们的父神啊，你就会隔一层，你就很难认识到底他是什么样的父亲。但是呢，透过地下人间慈祥的父亲，一个有在我们身上一个保护伞的一个父亲，我们就看见，好，我们就更认识神，他是这样的一个父亲。然后我们对他呢就开始有敬重，有孝敬。然后呢，我们再看见夫妇的关系也是一样。第三个五伦的关系讲到夫妇，圣经下面讲了很多啊，夫妇就是特别是像雅各啊，就描写到好像我们跟耶稣跟我们之间的一个关系，好，是一个良人跟佳偶的一个关系。好，特别就讲到这里，以弗所书5章33节、32节里面就讲到，他说这是什么极大的？我们要讲了一大堆，好像丈夫该怎么样对妻子，妻子该怎么样对丈夫，好，之间的关系讲了很多。然后呢，最后讲到呢，他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这是一个很大的奥秘，这是一个 secret 啊，我们不知道，一个 mystery， 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呢，他是什么？最后说他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后我们就眼睛又哎，这个事情呢，地下的关系呢，夫妻的关系都在预表天上耶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让夫妻的关系里面我们去学习耶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这也是一个在夫妻当中我们就看见了耶稣的关系。好，我们再下来看到兄弟的关系也在里面，好像希伯来书第2章11节，他们讲到说他称他们为弟兄怎么样？不以为耻。耶稣称我们为弟兄不以为耻，我们是好兄弟的那个意思哈。然后第2章第17节，他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 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好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就讲到他凡事呢要跟他的弟兄一样，所以他从天上到人间，神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跟我们一样，他能够体会我们，他能够成我们的弟兄，甚至他在当时代是当时人的弟兄，比如说是拉比，但是呢也是在一起的，好像就是他能够体贴，他能够体会我们的痛苦，也分享我们的快乐，因为他都走过这一趟，所以他是我们的一个好兄弟，好兄弟。我记得那个宋尚杰有一次，宋尚杰那博士哈，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奋心家，他呢被抓到疯人院里面，人家就抓着他，因为他太爱神了，爱到一个地步啊，当时的新派的人就把他抓，就送疯人院。然后呢，他在那疯人院呢，人家就问他说：“神是你的谁？”他说：“神是我爸爸。”然后说：“耶稣是谁？”他说：“耶稣是我哥。”他说：“那你是应该待在疯人院了。”这个人 definitely 有问题啊。但是呢，这就是一个这个真理的一种描写，好像他就是我们的兄弟，就在我们的当中。好，然后呢，我们一同承受神的一个后，就是同为后嗣，一同成为神的一个承受他的 inheritance 产业。所以好像他就是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弟兄当中，他做什么事情，就是我们好像他能够同理我们的难过，也一起跟我们快乐，这是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是我们的弟兄。那最后讲到朋友呢，我们也想到说，神也耶稣也说过，他说我们要他称我们不再说仆人了，他称我们是什么？朋友。好，约翰福音15:15，他说什么？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我称你们为朋友，因为我们从父那里所听见的告诉我们，都告诉你们。所以就是好像朋友之间最喜欢就是什么 chatting， 对不对？你知道青少年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男生的问题就是玩电动，女生的问题就是 chatting， 基本上就是两样。所以就是朋友，大家一起玩电动，一起 chatting， 就是朋友，就是一个 sharing 的一个 fellowship 的关系。所以他愿意跟我们一同，好像呢，把他所要知道的事情就告诉我们，知道，然后我们事情也可以跟他分享，就是这样子一个朋友的一个 fellowship。所以当我们发现说，透过这所有的关系，神都在描写我们怎么样透过人间不同的关系，能够更认识神。更认识我们跟神该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用很多不同的角度来描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就是神他要借着我们的生活，借着我们的现实面，他要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能够跟他连接在一起，能够跟他建立更深的关系，要了解他。所以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来说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发现说，哎，那个耶稣不是在路加福音14章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人到我这里来啊，若爱我不胜过爱他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就不能做我的什么门徒。所以就讲到说，我们如果还看不开这件事情，还抓着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抓着把它当成这个唯一的目标，把它抓成这是我们 the end 的话，我们就 miss the target， 我们就 miss the goal， 我们就不知道神的心意。因为透过这所有的关系当中，神要让我们的是建立跟他自己的关系，这是个永恒的关系。有一天你会到天上，你会发现你最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最重要的一个关系就是你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所有其他人间的关系呢，可能都 pass 了。好，所以在圣经上面讲到说，这个七个不是讲到七个弟兄吗？那都娶了这个同一个女生，那将来是谁的官，谁的太太呢？这官司就没办法打了，到天上。但是呢，你知道到天上以后，关系在地下的关系都是暂时的。到了天上以后，我们所有的关系呢，那个都变成一个平行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啊，就是我们平行的一个圣徒的关系。然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一个圣徒跟神现在直接的在一起，那样子的一个。一对一的关系，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关系要建立，我们有这么重要的一个永恒的一件事情摆在那边，那我们就会发现说，现在地下所有的这一些人际之间的关系呢，好像你不需要被捆绑到这么的深，很多的忧愁我们应该跳出来。这是我们从永恒的角度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关系，我就发现呢，好像一件事情呢， 那天我就在这边，然后神的那个意象就一直不停的来哈、啊，他就让我看见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地下是一个横向的关系，然后呢，我们要建立的是跟耶稣，我们跟上帝纵向的关系，所以我就发现说，哎，我就一看到这边不是就有一个十字架吗？横的关系，有直的关系，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横的关系不能没有，但是呢，最重要的是你要从下面要走到上面来，耶稣就在上面，好像个十字架的道路。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呀，在圣经里面不是有一次雅各做梦，在伯特利他做梦，他梦到天开了，梦到一个梯子，啊，有神的使者上面梯子，然后就发现说，上面描写说上帝就在梯子以上，这个神就在梯子以上，所以我就看见说，哎，这个梯子不是一阶一阶一阶一阶一阶一阶一阶爬到天上去。好像我们在地下有很多很多横的关系，人际之间或者我们的个人的一些哈，就是平行的平行的平行的。然后呢，当我们能够跨越每一个平行的关系，我们不停地往上走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我们 actually 实际上我们就更在这个直的阶梯上，我们就往上走，到最后我们就到了神那个地方去。很多时候呢，我们走得很慢，有的时候我们不敢走。好，最近我们在 backyard 在清那个我们家那个无花果，对面长过来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神那么爱我们，果子都在我们家哈。但是呢，有个问题就是无花果太甜了，所以爬满了蚂蚁，所以呢，我们那个树叶就搭到那个 roof 上面，搭到屋顶上，蚂蚁就进来，就进到我们家里面，变成一个便道，所以我就要去切。切完以后呢，我就搬梯子来切。切了以后呢，我在清的时候呢，我们家 Nathan 就开始爬梯子。他爬梯子呢，他很乖。他问爸爸，我可以爬几层？我心里就很满意啊，这个儿子以后大概不会变坏。爬梯子还问我爬几层，就是很多的孩子就爬上去了，你知道他家下来还是下来，他就问我可以爬几层，我说三层，他爬到第二层就不爬了，因为他觉得三层你是可以爬三层还是不要爬三层，听不清楚。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可以爬三层，他听了可以爬三层，他才爬到第三层，在这里面他也不敢再往上爬了，因为我说你爬高会危险，不要爬得太高。所以就是好像我们孩子们也是一步一步在这边经历，但是呢，当他经历的时候，他就发现跟上帝就更靠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好像在神的国里面，我们就成为一个 baby， 我们开始成长，就是一步一步走这个，透过每一个横向关系，我们来经历，我们来成长，到最后呢，我们就越来越被提升，一直到神那边，神的一个完美，一个 perfect 就会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透过这个管家要看的事情，他所要知道，他所要 highlight 的事情就一个，就一个。你回去以后，你千万不要把你老板的那个钱拿去乱改啊！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发现永恒是那个唯一的目标。永恒是唯一的目标，上帝神跟他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在启示录第四章，那天我在读经的时候，我们最近不是在灵修启示录，我就看见那第四章是个很美的一章。约翰呢，他就看见天门开了，他就看见天上的敬拜，他看见宝座，看见有红在宝座上，然后呢有24个座位就在宝座周围。好，当然有很多的闪电啊，什么雷轰啊，这些声音哈，就从那宝座里面出来，很荣耀的一个场景，很荣耀的一个场景。然后呢，就有天使啊，有四活物啊，在那个天上，在天上也是在那边敬拜，他们昼夜不住的说什么圣哉圣哉圣哉，好，讲到说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在敬拜。然后呢，每逢这四个活物呢，把荣耀尊贵感谢现在宝座面前的时候呢，这24个长老呢就伏在羔羊的面前，然后呢把冠冕就放在宝座面前。我就说，哇，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色，只有天在天上才发生，人已经看不见了，他只有自己在异象中才看见上帝就在那边。然后呢，你就发现说这24个长老他怎么在敬拜，因为上面说那个四个活物不断的不住的在敬拜，那每逢一说到那个荣耀尊贵感谢归给这个神的时候， 24个长老就从宝座上，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坐 actually 都不知道，但是呢他们就马上匍匐敬拜，然后冠冕就放在他宝座上，就是这样。冠冕是 suppose 是给他们的，是一个奖赏，但是他们连那个都不敢，他们就放在神的宝座面前来敬拜他。所以看到天上的这个美妙的一个敬拜，我们好像那个心思意念就不再在地下，就看到是这个天上的一个荣耀的敬拜，一个光景。所以地下的东西跟天上的东西差别是真的是很大。所以我们就发现说，耶稣他后来讲到说这个义跟不义的，他讲到这个不义的管家，但是他所做的事情是一个聪明的，可是他你看他那个文字啊，继续接下去写到法利赛人出来了，他们自称为义，接下来就讲了法利赛人自称为义，而他们所做的呢都是人家看为好的，但是在神面前看的是真恶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表面，他们很重视一个表面的工作，很重视一个外面的工作，但是他们失去了跟神的关系，所以在神面前看的是真恶的。但是呢，这一个人虽然说他是不义的，但是呢他那个对永恒的态度却是神所嘉许的。所以巴不得神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永恒里面跟他接上关系，而不要在今生的思虑缠扰这些很多很多的世上的一些劳苦愁烦而感到沮丧，因为神都要来帮助我们，要来建立跟他的第一手关系。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让我们真的眼睛就单单的来注视你，让我们就真知道，主啊，这地上的关系真的很多的时候是让人有一点不知道不知所措，但是主啊，当我们想到你的恩典却一直应许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让我们看见在永恒里面，主啊，跟你在一起，你要迎接我们到你那里是美的无比，好的无比，主啊，让我们能够在永恒里面真的有君尊的身份，荣耀的身份，主啊，你也让我们眼目常常的能够望在天上，看见天上的敬拜，能够把地下所有的劳苦愁烦都能够放下，因为在你的里面一定要得着安息。我们赞美你，求主你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也苏醒我们的灵，让我们在你里面得到真实的丰盛，真实的生命。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来唱诗歌，我们来唱常常喜乐。当我们想到天上是这么的荣耀的时候，我这只有一个反应，我们只能喜乐，我们只能在神面前欢呼，只能在神面前喜乐，因为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就相信这都是过程，神在那边永远掌权，而且他知道他帮助我们 overcome 所有的问题，而且在永恒里面是欢乐的。 OK， 我们就要来常常的喜乐，凭着信心来唱，常常喜乐，向主高歌，无论环境如何，我们一起来唱好吗？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相信就能蒙福，哈利路亚。常常祷告，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与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水的时候起来，下水的时候再一次举起来，蜂蜜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有谷，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撒种比欢呼收割，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干渴的心再一次敞开，
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面前，我定能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心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
我们来想象一下，好像我们进到那个启示录第四章，这是一个天上的敬拜，好像他神，我们的神，荣耀的神就在宝座上，大家就在那边一起敬拜，然后充满了就是喜乐，充满了就是跟他在一起的那种荣耀。我们用那种心情来唱，我们来唱常常喜乐，向主来高歌。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管环境如何，
高山或低谷，
我的孤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是有的事，流泪撒种饼，把苦收割，相信就有，相信才有喜乐。
下垂的手举起来，哈利路亚！
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痛苦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心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
下垂的手来，
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
用念的抛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
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心被主爱
用念的来。
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
下垂的手来，
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
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
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
死因有苦
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他永不离开。
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耶稣，主啊，让我们真的透过这首诗歌再次来宣告，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你是我们的高台，我们如果相信就有喜乐，主啊，我们如果相信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相信我们就有荣耀，我们的脸上就要能发光。我们赞美你，主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领受到 catch 到天上敬拜的意象，让我们知道永恒在那里，美的无比的永恒，让我们能够放下今生所有的事情。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哈利路亚。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请坐。我们每个月我们到我们主餐的礼拜，我们打开诗本后面好起因的经文。第62段，62:62。OK， 我们来念62段。好，我们请弟兄 啊，我们来念浅色的字，我们请姊妹呢，来回应深色的字。好，我们弟兄来。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人应当自己醒茶，然后吃这饼喝这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无知的加拉太人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你们呢？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是神透过耶稣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一个救恩，他为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是以一个 group 的形式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以每一个一个的人的角度来到他的面前。所以这个恩典不只是给所有信主的一个教会，也是临到每一个一个的人。所以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神给我们个人的恩典是这么的 personal， 这么的这么 individual 的这种恩典是非常 profound 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从我们个人就有一个反省的角度，他是这样爱我，为我舍己，所以我当做什么。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前那一夜的时间，他在主餐设立了一个主餐，所谓逾越节的晚餐，就是在这里他彰显了他的爱。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圣天父，你透过你的爱子将这个恩典赐给我们，因为你要借着你的爱子要称我们为弟兄，也称我们为弟兄，而且不以为耻。天上的神居然可以称地下所造的人为弟兄。主啊，我们真的感受到你的看重，你的爱就在我们的身上。为着这个，主啊，我们真的感谢你，而且你甚至为了我们的罪，你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你让我们能够来承受永恒的生命，而不是在黑暗当中哀哭切齿，而是在永恒里面跟你相聚，享受你的荣耀跟恩典。我们赞美你的恩典，借着这个饼，你再一次来帮助我们来做一个感恩的人，能够在你的家里面常常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在我身上，每一个个人身上所成就的恩典。我们谢谢主，这样子祷告感谢，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同来领受。这是葡萄汁，但是它代表了耶稣的血为我们每一个人流出来，让我们每一个人透过耶稣的血我们能够被洗净。所以父神看我们的时候，就看见我们穿的一个义袍，因为所有的罪已经被洗净，不被纪念。所以我们来祷告感恩。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经历不只是赦罪的恩典，更重要的是，主啊，我们还有成圣的经历，就是你要借着我们常时所举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圣餐，借着这样子的杯，你来洗净我们的思想，洗净我们的身，洗净我们的心，洗净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守节心清，在这个世上能够为你来奔跑。主耶稣，求你来做，坐在我们身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成圣的路，但主啊，我们跌倒的时候，软弱的时候，你再次来服侍我们，来扶持我们，也借着你的血再一次来坚固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都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同来领受，主啊，照着你的应许，当我们在纪念你的时候，主啊，你永远不离开我们，你不离弃我们，而且我们要纪念你，只等到你来。你来的日子也是你的应许，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啊，在天上，在永恒，你要与我们团聚。愿那个日子早时来到。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祷告。依然是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有个事情报告，我们待会会收一个奉献，是特别为着台湾的88水灾的奉献。今天的词汇我们全部做88水灾的奉献，好吧？那如果你在那个支票的 memo 上面可以写88水灾。好，我们再来唱常常喜乐，让我们不忘记我们真是要喜乐。好，我们起立来唱哈利路亚。
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看顾，相信就能蒙福。常常祷告，耐心等候，主做事有定时，流泪洒中笔，欢呼受感， 伤心就有喜乐。下坠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心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是因有福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举起来，你说再一次举起来，感恩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再一次温进来，风雨的心最初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亦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来，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心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死因有苦，死因有苦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
让我们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阿们。请坐。